大家好，能听到我吗？是的，可以听到，太棒了。我是 Leon Sanchez。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网络研讨会了，会议已经开始录音。我们的接线员是不是我们的会议已经开始了呢？好的，现在会议已经开始录音了，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网络研讨会。那这是对 CCWG 问责制的提案第二稿进行的一个介绍。我们的会议已经开始录音。那么在网络研讨会上我们是不会点名的，但是我们想请大家如果在没有发言的时候把手机静音，而且在发言的时候呢请报上名来，因为我们有议员和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中呢，我们有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包括中法英俄阿以及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会后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译文的翻译。那我想说呢，我们有一些语言的译员呢只能做90分钟的口译。那么如果大家你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听到你的议员的翻译的话，那么请转到英文频道上听取会议。那么今天呢，我首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络研讨会的内容。我们的员工能不能帮助我调整一下这个幻灯片？很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双重的平行的流程。在 NTIA 去年发表声明，有意将 IANA 管理权移交给全球社群之后呢， ICANN 的社群呢就启动了一个双向的平行的流程。一方面启动了 ICG， 也就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在那之后呢，社群有发现我们还需要加强问责制，所以呢第二个流程也就是加强问责制的流程也已启动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域名社群、协议参数社群和号码社群已经启动了他们的协议的制定。那么 CCWG 问责制的这个提案呢也开始了制定工作。我们在去年制定了本工作组的章程，然后启动了提案的制定。那么今天为止呢，我们的提案已经发布了。我们的提案呢已经有两稿都已经发布了，都已经征询了公众的这个意见。那么第二稿的这个文件呢正在征询公众意见，而且在9月12号的时候，这个公平期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请敦促大家尽快的去看看我们这个第二稿的提案，然后给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能够在您的这个建议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都知道 NTIA 在它的这个提案中呢，确定了相关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呢，我们开始制定我们的提案。在我们的提案终稿确定之前，我们将会把这份提案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 ICANN 董事会呢则将会把这份提案转交给 NTIA。下一张幻灯片。那么 CCWG 问责制，也就是跨 问责这块社群工作组的这样一个目标呢，是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来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负责。那这个利益相关方呢，不仅仅包括 ICANN 的社群，还包括 ICANN 以外的社群。那在这个幻灯片中呢，我们也将会对这个话题进行详细探讨。但是目前我们现在的这份提案主要是关注的是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也就是在 ICANN 管理权移交过程中怎样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也就是说在 ICANN 管理权移交的过程中，哪些内容必须得到位或得到承诺才能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的提案的内容建议必须在 ICANN 管理权移交的过程中到位或者是得到承诺。那么工作阶段二呢，则是在管理权移交之后如何长期的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以及长期的这个解决方案以及实施的这些内容。那也就是说，在工作阶段二的一些内容呢，并不是同 ICANN 的管理权移交紧密相连的，但是他们对于长期的 ICANN 问责制的加强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还想提醒大家呢，就是 ICANN 社群是由支持组织和四大咨询委员会构成的。ICANN 还有他自己的董事会，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呢，都是同 ICANN 的董事会进行交流，来推行 ICANN 的使命，提供建议和意见，并且制定相关政策。也就是说，支持组织呢，主要是关注制定政策，而咨询委员会呢，则是向 ICANN 董事会提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下一张幻灯片。那么，这张幻灯片呢，解释了现有的问责制的框架。你可以看到，这个框架中呢 ，CCWG 问责制工作组发现，目前的框架中有四大基础。那么在这四大基础内容上呢，我们需要一一加强。因此我们分别提出了我们的意见。第一个基础呢，就是 ICANN 的社群。你可以看到在社群中呢，有不同的 AC 和 SO， 也就是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第二个基础呢，就是 ICANN 董事会。 ICANN 董事会可以说是在一个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执行的机构，他们有拒绝或者是批准政策建议的最终的权利。那么 AC 呢，则是向 ICANN 董事会直接提出他们的正式建议。目前董事会的现状呢，需要得到修改，以及它的这个流程和评论的流程呢，也需要得到改进。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对章程进行一定的修订。第三大基础呢，就是我们的章程。章程中有一些原则，它确保了 ICANN 的使命、承诺和核心价值。第四个部分呢，就是独立申诉机制。那这是一个独立的机制，来审核或者是重审现在所需要审核的内容。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问责制的框架，四大框架在里面呢，在四大部分中，我们都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加强或者是改进，特别是在独立申诉机制这一块。下一张幻灯片。 在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过程中呢，跨社群工作组建议我们鉴于美国政府要退出整个历史性的联系，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多利相关方的社群的能力。在那些工作并不是很奏效的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案和解决机制。而且如果 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社群出现了分歧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来使得 ICANN 社群的声音能够被人们听到。因此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强调，那就是我们已经查看了现有的现状和未来的情况。我们想说呢，我们现在的建议将不会改变 ICANN 的未来的日常运营，也不会改变社群的运营方式，也不会对 ICANN 社群以及其他的社群带来新的风险。这是我们想特别强调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目前的一些工作呢，是暂时不会得到改变的。下一张幻灯片。好像 Thomas 已经被静音了，是不是大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呢？ Matteo 你还在吗？ Matteo 你能不能解除静音开始说话呢？好像看起来我们出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Matteo 好像没有办法发声， Thomas 好像也没有办法发言。那么我们在等待他们再次连接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将会继续来介绍现在的这个幻灯片。那么我们继续下一张幻灯片吧。那么在这里呢，这张幻灯片展示的是我们拟定的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这些机制，这是基于刚才所介绍的四大基础的。我们对每个基础呢都进行了加强，从而来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那么你看看刚才的这四大基础，在社群这一块，我们对社群进行了赋权。这个获得权利的社群呢，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权利，使得 SO 和 AC 呢能够在 ICANN 违反相关原则的时候呢采取行动。那如果从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社群呢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起着监督的作用，他们将会有权审核或者是否决 ICANN 的预算、战略运营规划和章程。也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批准对章程的修正。那这样的话，社群就会有更多的权利来对 ICANN 董事会的各种行动和 各种政策进行监督。而且如果 ICANN 董事会的行为同社群的利益相左的时候呢，社群将有权做出一定的行动。那么请下一部分。Mathieu 你上来了吗？你很好，是的， Mathieu 上来了。不好意思，刚刚有一些技术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把话筒交给你吧。你已经结束了这一章的介绍吗？不是，我们还只是在介绍中间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的审核。那么在第二轮公共评级中，我们也对这一块进行了建议。结构性审核是强调已经赋权的社群呢，将会对整个 ICANN 的活动加强他们的权力，以及加强他们的监督。董事会呢，目前正在评论，或者是审视 SO 和 EC 的工作效率。然后反之来呢 ，SO 和 EC 呢，也将会采取负责的方式，对社群负责，对 ICANN 董事会负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重的问责制的机制， ICANN 董事会要加强他的问责制，而社群也要加强他自身的问责制。那这也是我们的提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一个平衡的问责机制，平衡的双重的问责机制。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描述我们的原则。那么这就好像是 ICANN 的一个司法机构一样，我们将会在后续的幻灯片中给大家进一步详细的介绍这些章程的调整，这其中包括如何设立这个基础章程。最后呢，在这个最后一个部分，那就是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申诉机制。那这个申诉机制呢，将会有一个七名的成员，七名的常任委员会。那么在后续的这个幻灯片中，我们将会对这个独立申诉机制进行详细介绍。下一张幻灯片。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对每一个基础部分进行详细的介绍了。然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提问。那么首先有关原则这一块，在原则这一块我们有主要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对 ICANN 的使命声明进行一个澄清，那就是描述 ICANN 的组织活动的范围到底是怎样的，而且在 ICANN 章程中我们有哪些使命，哪些是不是我们的使命，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澄清。第二点呢，就是 ICANN 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指导着 ICANN 的决策和行动。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块呢确定了 COC 的这个原则，这其中包括核心价值和义务，这些都是 ICANN 对社群所做出的重要承诺。那么这些内容也将会纳入到 ICANN 的章程中去。下一张幻灯片。我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提议要确立一系列的基本章程内容。那这些基本章程呢，将会得到特别的保护，也就是说在保护或者是修订基本章程的过程中，所需的要求是更高的。 而且在这些基本章程呢是章程的一个部分，而且针对基本章程我们要设立新的机制。那么在整个章程中呢，我们将会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现有的章程，第二部分呢就是新的机制，第三部分呢就是 AOC 的审核。那么在这些内容中，我们将规定一部分内容为基本章程。那么基本章程的这个内容呢包括哪些呢？那就是包括我们刚才四大基础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一到五的内容。另外还加上 CWG 管理权他们在提案中所提出的一些 ANA 管理权移交审核和独立流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也将会被纳入到基本章程的内容中去。以及第七点就是 ANA 管理权移交之后的一些客户常任委员会的这些架构，也将会被纳入基本章程的内容。第二大基础呢就是咱们的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司法机构，是独立审核机制。那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新的机制了，这个申诉机制呢是一个老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建立要在 ICAN 中设立常任的独立审核委员会。那么这个常任小组呢将会有七名成员，那么这个常任理事会将会审查 ICAN 董事会以及 ICAN 员工是不是违反了其目前的这个章程及他的使命。那么在选择这个委员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呢应该由社群来主导，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选取七名的常任小组成员。ICAN 呢将会组织一个社群的流程来拟定或者是提议推荐常任委员会的这个成员。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待会儿在提问的时候可以再继续详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重审的请求，那这个重审流程呢也是申诉机制的一个部分。那目前这个流程呢暂时没有被纳入到 ICAN 的常任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出要把它完全纳入进来，就跟 IRP 一样的，它主要审核的就是 ICAN 的这些作为和不作为，以及 ICAN 的核心价值。然后它的这些主要的改革内容包括呢，要扩大这个申请的范围，第二个呢就是延长申请的时间，从15天到30天，第三个呢就是要在这个摘要的这个内容上把它缩小，也就是说 ICAN 董事会必须要针对所有请求做出他们的这样一个决定。然后呢在 ICAN 董事会获得请求之后呢就必须得做出一个决定。然后还有监察官的加强，监察官机制的加强，以及这个请求驳回的内容，以及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加强。下一张幻灯片 Thomas 将会给大家做介绍。谢谢大家，我将会给大家介绍后续的一些幻灯片。那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社群机制。 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是社群机制呢？但是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在定名的时候呢就使用这个社群机制，因为这个社群机制可以被定义成各种各样的机制。我们知道我们要加强社群的机制，这个社群的机制呢可以得到更多的权利，从而来监督整个ICANN的工作。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做这个工作呢？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架构是我们有 ICANN 的社群，有 ICANN 董事会，社群制定政策，董事会则做出决定或者是做出行为。那如果社群发现 ICANN 董事会的决定同社群的利益不相符的话，或者是说违反了 ICANN 的章程的话，那目前的这个架构中呢，社群是没有追索权的，也没有任何的驳回权的。所以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考虑到在美国这个监管机构这个管理权呢被移除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社群的这个能力，因为在这一块 ICANN 已经在没有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社群的权力进行加强，使得社群能够监督董事会的作为和不作为，以及董事会的违规情况，包括违反章程的情况。那么该怎么去做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图片上的右下角有一个社群机制，那上面写到 Community Mechanism as Sole Member， 那也就是说专属会员模型的社群机制，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监督 ICANN 的决策或行为。在整个考虑过程中呢，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会员制啊，或者是这个替代机构，或者是独立性的法人机构。我们考虑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类型和机构，其中还包括合作性的机构、志愿者的机构，最后我们都排除了其他的方案，最终在第一个这个网络研讨会，在第一个公共评论的过程中呢，社群反对了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内容，因此我们现在在第二轮的这个提案中，我们提出我们要在ICANN 下建立这样一个专属会员模型。他们将代表着社群的权利来监督 ICANN 董事会的决策或行为。还想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社群机制使得社群能够联合起来执行它的权利，而不是单独执行某一个 SO 和 AC 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解决了社群的某些担忧，因为很多社群成员担忧 SO 和 AC 如果有自己的社群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绕开整个社群的机制来进行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呢，我们确定一个独立的这个专属会员模型呢，我们只有一个会员，那么这个会员呢，它是由 SO 和 AC 的代表所构成的，也就是说所有的 SO 和 AC 必须共同联合起来才能职权，从而就减少了SO 和 AC 单独行动的这样一个可能。因为如果 SO 和 AC 单独行动的话，也有可能会使 ICANN 的整个架构呢瘫痪，因此 通过设立一个独立的专属的会员模型，我们使得社群能够共同联合起来行权。而且我们也可以监督爱看董事会的决策和作为和不作为情况，而且董事会也不能忽略社群的需求和期望。这样的话，社群的权力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增加。下一张幻灯片，那么这些社群的权利包括哪些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的工作中呢，我们确立了一系列的清单，那就是哪些内容 ICON 社群应该得到权利。我们发现呢，就是从 ICON 的这个公共评级中，我们发现社群给到了我们他们的期望和要求。我们对这些内容呢进行了分析，并且进行了总结，然后确定了五大的社群赋权内容。第一呢，就是社群可以要求董事会重审它的预算和运营和战略规划，或者是否决 ICON 董事会的预算或战略和运营规划。也就是说，在 ICON 董事会批准了预算或者是运营和战略规划过程中，在没有执行之前，如果社群表示不满意的话，那么他可以有权要求 ICON 董事会对这些预算和运营和战略规划呢进行重审或者是否决。第二呢，就是社群将有权重审和否决 ICON 对基本章程的修订。ICON 标准章程的修订，我在这里再次强调，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章程和这个基本章程，那么对基本章程的修订的这个流程呢要更加复杂一些。那么 ICON 呢，它是有权对标准章程进行修订的。那么对于标准章程这个过程中呢，在公共评级之后呢，ICON 就必须要接受社群的意见和建议来对标准章程进行修订。但是如果社群在最后还是发现这个内容不是他们的讨论结论的话，那么社群将有权重审和否决 ICON 对标准章程的调整。那么对于基本章程的这个修订呢是不同的。基本章程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对 ICON 来说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那它的修订这个流程呢将会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该怎样确保这一点呢？那就是在考虑对基本章程进行修订的时候呢，社群必须要批准这方面的修订。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订基本章程的过程中呢，大部分的社群必须要同意这样的基本章程的修订内容。只有在社群做出任何批准决定之后，董事会才可以采取修订的工作。所以在董事会尚未做出决定之前，社群就需要对这些基本章程的修订做出表态。下一部分呢，就是如果董事会他违反了章程，如果他违反了这些章程内容的话，那么社群呢就必须要反对 ICON 董事会的工作。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在 ICON 董事会以及 ICON 董事会的某个成员做出了违反董事会章程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ICON 的社群呢，就应该有权利要移除单个的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召回整个董事会。这就是现在第四点和第五点的内容。下一张幻灯片。那么我们现在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CMSM 的这个模型，也就是社群机制专属会员机制的这个模型，它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社群应该怎样形成呢？在这个幻灯片之后呢，我们将会给到大家一些例子。那么从左到右我们来看吧。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社群中一定要有成员他们认为 ICANN 董事会的行为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理由。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并不是讨论对基本章程的修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是假设，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一旦社群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话，社群呢就必须要提出一个请愿。那么在这方面可以是一个 SO 或者是AC 或者是超出一名 SO 和 AC 来提出请愿。那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他们就要提出请愿，然后我们到整个社群的论坛中进行讨论。这是 SO 和 AC 共同讨论的一个论坛，因为我们要必须在做出决定之前确保 SO 和 AC 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然后呢，在这个社群机制中，那些具有表决权的 SO 和 AC 呢将会进行表决，然后来确定是不是要把这个结论呢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那在这一块呢，并不是指 SO 和 AC 它要到这个社群机制中去提出表决，在这一块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是每一个单独的 SO 和 AC 都必须要进行内部的讨论，考虑他们到底要投什么样的票，然后呢再把这些票数呢移交到整个社群机制中，使得他们的票数能够被计入整个流程。比如说在这个社群机制过程中呢，如果一个 SO 它有多少票数，然后这几票该怎样去投票， SO 呢或者是 AC 呢就要在内部进行讨论他们该怎样去进行投票。至于他们是怎样做出投票的决定以及他们该怎样去投票，这都是 SO 和 AC 的内部的流程。在这个决定确定之后呢，那如果这个表决的这个结果呢是不符合要求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到此结束了。如果这个表决结论是符合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最终的结论呈交给 ICANN 董事会，使他们按照社群的要求和决定做出相关的采取相关的行动。下一张幻灯片。那在这里呢是一个例子，我们该怎样去重审或者是否决对 ICANN 标准章程的这个修订。那么社群该怎样形成呢？首先这社群就必须要支持 ICANN 必须要对这个标准章程进行修订的这个内容。如果社群不满意的话，那么一个 SO 或者是 AC 呢就必须要提出请求或者是请愿。 然后社群呢将会召开他的社群的论坛，然后整个社群 SOH 去进行共同的讨论，然后社群和SOH 进行了内部讨论之后，他们要确定他们该怎样进行投票，然后把这些票数移到整个社群机制中来，然后在这个票数如果符合要求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呢就必须要呈交给 ICAN 董事会， ICAN 董事会呢则将要根据社群的反馈意见做出他自己的这个决定。下一个例子呢就是社群该怎样去召回整个 ICAN 董事会，这同之前也是一样，首先呢必须要有一个理由，社群认为要对 ICAN 董事会呢进行全体召回，那就是 ICAN 董事会呢在违反 ICAN 章程的时候呢，社群将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首先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请愿中我们是需要至少两名 SO 和 AC 共同提出请愿，然后呢才能进入社群的讨论，然后才能进行表决机制，而且在这个表决呢必须要有75%的 SO 和 AC 认为需要召回整个 ICAN 董事会，那么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那么 ICAN 将会组建一个临时董事会来代替现有董事会的工作。下一张幻灯片，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表决机制。根据我们的第二份报告，我们 SOH AC 呢大部分都是有五票，但是 RSEC 和 ASEC 呢是只有两名投票的机会的。而为什么确立五名投票五个票数呢，就是因为在 ALEC 和 GAC 中他们要考虑地域的元素，所以在这块五名代表呢就是五票就代表了五个地区不同的票数。我想说呢这个社群机制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机制，它就好像是一个无形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说 SO 和 AC 呢他无需任命某些人成为这个社群机制的成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 SO 这个社群机制中设立某些个人的成员来进行投票。所以说这个票数只是给到每一个 SO 和 AC， 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社群机制中他们有多少票，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流程来对这几个票数进行投票，来反映他们社群的内部情况。下面 Leon 将会给大家介绍后续的内容，谢谢 Thomas。 我要说得很快了，我知道大家都很耐心，因为呢在这个之后还有问答环节，我们都知道在问答环节中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将会得到讨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整个讨论中我们确定了压力测试机制，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些压力测试有问题的话呢，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进行讨论。那压力测试主要是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些加强的改善的这些建议呢将会加强 ICAN 的问责制。下一张幻灯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表。现在工作阶段一的这个提案呢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后续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呢，那就是工作阶段二的内容了。那么在这个工作阶段二中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我想说呢现在呢我们已经启动了工作阶段一的这样一个公共评议期，在那之后我们定稿之后呢将会对工作阶段一进行这样一个推行，然后就要从制定工作阶段二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再就是工作阶段二的工作的实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时间表，也就是在工作阶段一之后我们还有哪些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这张幻灯片的底部，你可以看到基本的这个时间表，也就是说在9月12号我们的公共评级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对这份提案进行定稿，然后把它提交给在 ICANN 54届杜柏林会议上把这一份提案提交给我们的章程组织。在那之后呢，我们还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讨论工作阶段二的这个内容制定，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表。下一张幻灯片，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重大的部分是同 CWG 管理权进行合作的，那就是我们要满足 CWG 管理权他们的提案的要求。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些要求呢，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那其中包括 ICANN 的预算，我们提出社群将有权来否决预算。有关 ICANN 董事会，我们也确定了 ICANN 社群呢将会有权任命或者是移除以及召回整个的董事会。第三呢，就是有关章程的内容，我们也在 ICANN 章程的内容中确定了基本章程啊及相关的内容。第四呢，就是有关基本章程这一块，我们也在我们的提案中确定了基本章程的内容。最后呢，就是独立审核委员会这一块，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意见，但是在这一块呢 ，CCWG 的授权和撤销的内容呢是取决于 CC 他们的工作的，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也确定了我们的这些改进意见。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提案的基本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 Thomas 再次来启动问答环节。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呢，就要对整个报告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回答你们的问题了。那么现在就是问答的环节，我们将会对整个提案的这个承诺、核心价值、IRP 章程、重审流程、申诉机制、社群机制以及社群的五大权利以及压力测试分别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想说，在我们拿到每一个阶段的时候，请大家仅就那个阶段来提出相关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使得我们的问答环节呢组织会比较容易。第一个呢，就是 ICANN 的这个承诺和这个核心价值。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张幻灯片吧， Becky Bird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介绍。谢谢 Matthew， 我是 Becky Bird。 有关使命承诺和核心价值这一块，主要的一个重要部分呢，就是要对 ICANN 的使命进行澄清，向社群给出一些明确的使命和承诺和核心价值，从而来确保 ICANN 问责制的这样一个范围，告诉大家 ICANN 它授权要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不是我们的授权内容。承诺呢，也是从这个整个利益相关方的流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以及它包括政策制定、修订，以及政策的弹性和决策问题等等。以及在这一块，我们该怎样对 ICANN 进行监管等相关的方面的问题。所以所有这一切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对使命进行澄清，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引入了基本章程的这样一个内容。谢谢 Becky。 那么大家对这一块有关使命承诺和核心价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如果大家不在电话线上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放到我们的聊天室中，我们将会给大家提出做出回答。我还想说，之前呢有一些网络研讨会也社群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维基页面上查看此前的网络研讨会的一些问题，也许这样的话会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理解 CCWG 问责制的这个提案的内容。那么大家对 ICANN 的使命承诺和核心价值有什么看法的？好的，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基本章程这一块。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章程呢，是比其他的部分呢要更加重要的。那么在对这一部分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高的要求。那么大家对基本章程这一块有没有问题，请提出。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好的话，你们也可以给我们支持的。谢谢你们给到我们的支持。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一旦新的章程已经批准的话，那么社群能不能再次查看这个章程的内容和基本章程的内容呢？ Becky， 你想不想回答？是的，社群是可以提出对章程修订的这个建议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流程，也许还会我们有一些其他更好的流程吧。那么如果你还有回答的话，请Jordan。 大家好，我是 Jordan， 我想就这个问题作答。是的，社群它是可以提出建议来修订章程的，就像现在的这个章程修订的流程一样的。因为现在ICANN 的社群中有一部分人他负责专门提出对章程的修订，那么当然了，在之后的这个基本章程的过程中，我们将会更加慎重谨慎，并且同社群进行交流和协商，来确保对这个基本章程的这个修订呢是所有的社群都支持的，而且呢社群也将会对整个基本章程的推进修订内容呢做出批准，之后 ICANN 董事会才可以做出相关的决策。所以呢，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流程，社群仍然是可以提出章程修订的建议的。谢谢 Jordan。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不好意思，三个问题。那我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就是 Kavos 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 Jordan 呢将会给大家回答 Jot 和 Mark 所提出的问题。 Kavos 指出呢，如果社群可以这么做的话，那么在提案中哪里显示出了这一点？我想说呢，这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禁止。如果社群他看到了要对章程进行修订的话，当然了，这个社群可以提出建议，然后再次走这样一个章程修订的流程。所以呢，这对基本章程来说和标准章程来说都是如此，只要是社群感到不满意，我们就可以再次启动这个章程启动的流程。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话，那么社群该怎样去做？我觉得呢，在这一块并没有确定下来。那不管怎么说，总体来说就是对社群提出建议修订章程这一块并没有任何禁止，所以呢，社群可以随时对他的这个章程不满意的内容提出他们的修订建议。特朗普，希望我的回答回答了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呢，是来自 Mark 的，那么我想把它读出来。那么这个基本章程的修订内容是怎样的？ Jordan 刚刚指出了，如果某些内容没有被纳入基本章程的话，他们就是标准章程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章程呢，它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制定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怎样区分章程和基本章程的内容？那么这是一个 Mark 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回答呢，就是这个内容呢，我们在这个章程的过程中呢，我们只是提出有一部分的章程内容将会被确定为基本章程，使得这个整个章程呢变得更加的强健。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就是 ICANN 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呢是时时都在变化的，也许对章程进行的修订呢也会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对章程的修订呢，以及对它的使命的修订呢，也是可以通过社群来进行的，而且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这个机制来进行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并不是说对基本章程就完全不能修订了。我们了解 ICANN 的这个工作环境是时常变化的。还有问题吗？ Tavos 指出，他觉得我的回答并没有给到使得他幸福。 Tavos， 我们可以在会后再进行讨论。我想说，我们的这个系统呢是公开的，我们并没有限制社群的这个机制。所以我想说呢，如果要进行提交这个章程的申请的话，章程修订的申请的话，社群并没有任何限制，社群还可以继续这么做。而且我也希望我的同事，如果他们有回应的话，也可以帮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到下一个这个幻灯片上讨论这一块部分。那么有关 IRP， 也就是独立审核流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的，那么大家对这个重审的申请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好的，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再次讨论。那么下一个部分就是社群机制，也就是专一或者是专属会员模型。那么大家对这一块有没有一个问题呢，或者是评论呢？ 我再次强调，社群的权利，同这个完整的会员的这个模型呢是不同的。所以社群的权利是给到社群的，他们无需通过任何法律机制或者是法人资格的机制来行权。但是在行权的过程中呢，社群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机制，那么比如说如果社群要否决某一个标准章程的修订的话，那么董事会该怎么去做呢？社群又该采取怎样的机制来行权呢？那么通过这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法人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最后讨论出来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专属会员模型，也就是单一会员模型。通过这种方式，社群 SO 和 AC 可以联合起来对董事会的决策或者是行为做出他们的决定。我看到 Brennan 有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专属会员模型他们是否要依赖 ICAN 的资源呢？这是 Brendan 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说呢，现在 SO 和 AC 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资源了，你是说的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吗？还是参与的这个情况呢？我想说专属会员模型它只是一个无形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并没有任何的复杂的情况，它不会给现有的这个框架呢造成更多的复杂性，只是每一个社群也就是每一个 SO 和 AC 有他们自己的表决权而已。下一个问题来自 Carlos，这是不是意味着社群的这个行权有其他的这个行权机制呢？我的回答是，实际上在其他的情况下 SO 和 AC 可以自行做出决定，但是在这里我们指的行权呢是指的在社群赋权的这一块，如果社群觉得董事会的决定或者是作为违反了 ICAN 章程的话，那么社群可以联合起来对董事会进行监督，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才进行这个需要一个法人的资格的机构，然后对 ICAN 董事会进行监督。阿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那么谁要作为社群机制的成员呢？我想说呢，这个内容呢将会被写入 ICAN 的章程，那么我们现在呢还要同法律顾问进行商议，要到底使用怎样的措辞。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看到有很多同事在打字，我们稍微等一下吧。他们是不是在提出问题呢？来自 Anne 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加州的法律在哪些方面是适用于专属会员制的呢？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是怎样的呢？我想说呢，在现在给你这个回复呢是很难的。我想说呢，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 对这个专属会员制度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有着明确的内容，我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个内容好好读一下，而且我们的联合主席也要对这一块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回复。那么请我们的联合主席把这一个问题呢记下来，然后呢我们对 Anne 的问题呢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复。其他问题来自 Mark， 如果在请愿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公众利益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征求 GAC 的建议，或者是说征求正式的 SSAC 的建议？ Mark，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说在这一块我们暂时并没有规定一定要请求 GAC 的这个建议。那么在这一块呢，董事会可以接受建议，或者是说咨询委员会也可以参与进来，在整个请愿过程中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因为在我们请愿之后呢，就是一个讨论的这个过程。那这样的话，董事会和 GAC 他们都会关注这些问题，然后最终确定该怎样采取行动。Anne， 还有其他的问题？那 Anne 刚刚又谈到了有关这个责任和权利的问题，我看到 Jordan 已经给到了 Anne 一些回复，那就是所有的这些责任和义务呢将会被列入 ICANN 的章程和 ICANN 的企业章程中，那么这些内容都会明确的介绍 CMSM 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行权的要求。Anne 刚刚也指出了，就是 Jordan 还回答，就是成员呢他不会碰到成员所碰到的一些决策的问题或者是责任。我看到 Anne 你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的问题，那我想说我们可以在线下再给你回复，因为这是太专业了。我想说呢，我们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我们在这里对目前的这个机制对目前的这个 ICANN 社群成员的这个机制呢，我们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架构，所以呢如果你这个问题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给予你回答。那么大家对社群的权利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的？那么我想请问的呢就是对社群的权利，第一个部分也就是重审和否决 ICANN 预算和运营战略规划这一块，大家有没有看法？我看到 Tijani 举手了， Tijani 有请。谢谢 Thomas， 我的问题是有关社群权利的。 Thomas， 你指出社群论坛呢 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架构。那我想说，这道它不是一个官方的这个社群的话，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社群又该怎样进行讨论？那如果它是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机构的话，我们该怎样启动这样一个论坛？我们该怎样去做呢？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正式的流程来确定的。那么你刚刚说这个社群论坛，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或者是一个非官方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该怎样去做呢？第二点就是你刚刚指出，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请愿、讨论和这个做出决定。那么我想问的话，在这个流程中谁来进行协调？谁又来确定这个请愿的这个时间？谁接受这个请愿？谁来核实这个请愿？谁又来通知 SO 和 AC 进行讨论？讨论时长又是怎样？那谁又来总和或者是总结所有的这些结论和讨论内容？谁又把这些内容给到 ICAN 董事会和 ICAN 员工呢？我觉得在这一块你们必须得细化下来。其中一个提议呢，就是社群论坛的这样一个主席可以作为整个的协调人。谢谢 Tijani， 你的想法非常好，我也希望你能够再次澄清一下，就是有关你的第一点。我想说，社群机制和社群论坛是有区别的。社群机制呢，它是我们投票的这样一个机制，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它只是用来投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社群论坛呢，则是大家进行讨论的一个论坛。我想说，社群论坛它不是一个非官方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个机构，但是它是的确是一个机构。因为我们不想在 ICAN 内部再设置一个其他的机构，我们只是希望就现有的这个架构中，我们来启动这样一个论坛。比如说在 ICAN 会议上，我们可以启动一个论坛，说我们周五可以开一次这个社群论坛等等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想添加任何其他的机构，来使得 ICAN 的这个架构呢变得更加复杂。刚才你谈到这个流程，我们暂时还没有确定所有的这些流程和细节内容，那在社群提交了请愿之后呢，我们相信社群将会有能力来进行内部组织。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每一个 SO 和 AC 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主席，他们确定了这个跨社群工作组。所以我相信在请愿提出之后， SO 和 AC 之间会相互协调来管理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就是我的回复，也许其他的同事有其他的看法吧。还有没有人想做出额外回复的？Scott 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 ICANN 的主席和 ICANN 的总裁和 CEO 他们对这个内容有什么样的联系？Jordan， 你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实际上我在聊天中已经给到了这个回复。我想说呢，你说的这个 president 是指的这个发力，也就是发力的职务 ，ICANN 的总裁兼 CEO。那 ICANN 的总裁和 CEO 呢，他们有他自己的这个雇佣的状态。他们同董事会是没有太大的联系的，他们在这个机制上是董事会的一个机制，在选取 ICANN 的总裁兼 CEO， 而不是社群的一个机制。谢谢 Jordan。 那么在回答 Kovos 的问题之前呢，我还想说一点， Tijani 你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回复呢并不是说你指出的这几点是不重要的，我只是想说呢，在这一块，在社群机制这一块，我们是没有设立一个法定的机构，来进行管理的，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回复。Kovos， 有请。Kovos， 我们没有听到您的声音，能听到我吗？现在？是的，能听到你了。那我想说，请您尽快的结束这一块的内容，因为我还想提出好几个其他的问题。因为你刚刚给到我的回复，我是没有办法信服的。我希望您能够尽快结束这一部分的讨论，然后我会提出其他部分的内容和问题。谢谢，这是我想提出的。谢谢 Kovos。 那么大家对社群权利这一块还有行权这一块，大家还有没有问题？那如果对这个权利没有问题的话，那么 Kovos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了。首先不好意思，抱歉，我是 Kovos。 我的问题是，社群能否对章程提出修订，不论是对标准章程还是基本章程进行修订？我看到在这个提案中已经给到了一个回复，上面我想说一句，那就是 CCWG 并没有指出社群有权对 ICANN 的章程进行修订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为什么呢？作为社群的一个专属会员机制，他们的工作是否决或者是重审。但是我的问题在于，那如果 ICANN 的章程不仅仅属于 ICANN， 它还属于社群。如果社群它没有权利提出对章程的修订建议的话，那么到底这个社群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我觉得在这一块是需要进行修订的，因为你在这里给到了社群的权利，但是他们只能做出否决和重审的这个决定吗？他们没有办法提出修订建议吗？我觉得社群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提出修订建议的权利。而且 我想说这一块 ICAN 的章程的修订建议不仅仅要属于 ICAN， 也要属于社群，这是我的观点。这个部分也应该包括标准章程和基本章程的这样一个修订。我想说，如果社群没有提出修订建议的权利的话，那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权利纳入进来。谢谢特福斯先生。我正在看 Jordan 给到的这个回复。Jordan 有请。谢谢特福斯先生。的确，我想明确一点，我们并不是，并没有给到社群机制这样一个提出修订建议的权利，的确是对的。但是我们想说，社群本来就有提出修订建议的权利，那么他们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利来提出，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修订的这样一个权利。不好意思，刚刚有人在打字，声音很大。我想说呢，现在社群它本身就有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流程来提出对章程的修订意见，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对这一块进行任何的修改。您刚刚指出的实际上是说要对社群给到他们一个正式的流程来提出修订建议，那我觉得你的看法呢也很重要，我们要征求社群的意见。谢谢 Jordan 给出的回复。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那么我们稍等一下，有好些同事正在打字。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呢放开，这样的话，所有的同事都能够参与进来。那如果大家对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我们刚刚谈到的所有问题，还有其他的看法和评论的话，请告诉我们。Mark 有一个问题，在都柏林会议上是不是会给到我们更多明确的工作的这个细节内容？比如说在段落355中的这样一个申诉机制中，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详细的内容？是的，您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工作组在最后定稿的时候将会给到大家一个详细内容。但我们的工作组呢暂时在还没有确定都柏林会议的工作议程，我们必须要首先审查公共评议期中所获得的内容，然后我们才能确定都柏林会议的这个会议议程。我们看到 Kavos 和 Jordan 还在讨论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个小结。的确，我们暂时没有修改对章程修订的这个流程，我们也不想把这个权力呢完全给到社群，让他们启动这个章程修订的建议。但是我想说，现在社群已经有了章程修订的这个建议，那这一块 CCWG 是没有反对的，这个流程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回复。那么大家对社群机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大家还愿意再继续讨论社群论坛这个问题吗？的确，我们要在下次电话会议中也会对这一块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好的，谢谢大家。我看到大家对这个社群权利这一块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压力测试的话，这一块在压力测试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意见？那么这些压力测试呢，只在测试在我们提出了这些加强问责制的机制之后呢， ICAN 的问责制是不是能够得到提高。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情景，那我们分析了现有的问责机制以及工作效率以及一些偶然的事件。而且我们也针对现有的拟定的问责机制加强建议呢，对每一个情景进行了测试，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加强 ICAN 的问责制。在我们进行的26项压力测试之后呢，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建议呢是由可以加强 ICAN 是可以加强 ICAN 的这个问责制的。那么大家对这个压力测试这一块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Brandon 有一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读出来，有关社群机制这一块，ICAN 能不能够完全忽略专属会员机制所提出的决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专属会员机制如何强迫 ICAN 董事会来遵守相关决定呢？是不是完全的决定呢，就是完全召回整个董事会呢？那么 Jordan 你可以回复这个问题吗？Thomas， 我是 Jordan， 我想回答 Brandon 的问题。 Brandon， 你刚刚谈到了，就是说 ICAN 能不能够完全忽略专属社群机制所提出的决定，那如果他们忽略了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召回董事会是唯一的这个决定呢？我想说呢，董事会他必须要执行社群的这样一个决定。那如果董事会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么社群应该可以要求董事会去执行社群的决定。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庭的这个模型来要求 ICAN 董事会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了，召回董事会是一个选择，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方式来解决争端。 Jordan 有请。James Gannon 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一块呢是同我们刚刚的问题没有联系的 ，James。Anne 指出，看起来社群机制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样一个法人。他们也是有权进行起诉的，是吗？我的回答呢是，实际上起诉呢并不是我们的一个 最终的解决的方案，我们首先要进行友好协商，如果是友好协商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起诉的。 Brandon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些社群的权利呢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我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社群机制是不是能够足够的强健来实现或者是行权。 Jordan 回复，那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哪些内容是缺乏的，然后你觉得哪些内容没有办法奏效或者是没有办法执行呢？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更多的细节信息？你觉得哪些内容社群可能会忽视或者是没有办法行权？那你觉得在这个方面，如果社群提出了某些建议或者是决定董事会不同意的话，那么该怎样去做？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细节的信息？ Ian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独立会员机制必须要有财务的准备金，这个准备金呢是来自 ICAN 的预算的。不好意思，刚刚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是 Anne 他支持的呢是这个专属会员制，他必须要有财务准备金，而这个准备金呢是在 ICAN 预算之外的，也就是说并非来自 ICAN 的预算。那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建议呢放到我们的工作组中进行讨论。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的，我们已经讨论了压力测试，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 CWG 的这样一个要求，也就是我们提案同 CWG 的提案之间的联系。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工作阶段二中的这个临时章程条款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么大家愿不愿意做出回复？联合主席 Thomas， 我可以回答，我是 Matthew， 能听到我吗？在报告的120页上，我们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那就是 ICAN 将会推行 CCWG 的建议，而且对 ICAN 的问责制进行加强。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现状，也就是我们对这一块的工作的一个现状推行的状况。我希望我的回答回答了您的问题，也就是报告的121页，您可以去查看一下。谢谢 Matthew。 好的，我们把 Anne 的这个建议呢放到我们的建议中去。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来自 Barbara Wenner， 他指出他不知道人权的问题在什么时候以及将会怎样去解决。 Matteo，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我想说呢，对于社群的问题来说，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建议，那就是人权的问题必须要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而且我们有一个刺激工作组也在对这个工作进行继续。第一个呢，就是在章程中将要采用取怎样的措辞来维护人权。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些措辞，但是呢暂时还没有定稿，也暂时也没有获得共识性的建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和理由，那么这些内容呢将会在我们的最终的建议中给到大家一个信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都柏林会议之前，我们将会给到章程组织相关的信息，来看看我们将怎样保护人权。 ICANN 的政策制定机制呢也将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谢谢。Matteo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讲一讲就是工作阶段二的这个撰写和实施的过程。我看看 Matteo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我们回到这个幻灯片十八页，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回复。工作阶段二的这个制定和实施呢是在这个幻灯片底部展示出来了。我们的提案呢将会在都柏林会议期间或之后提交给章程组织，然后它的这个执行呢将会在 ICANN 54之后立即启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将会启动对工作阶段二的这个制定和编制工作。我们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呢对这个工作阶段二进行编制，然后在那之后我们将会推行工作阶段二的工作。那么工作阶段二的工作制定呢，我们要跨过两次 ICANN 会议，而且也要启动两次40天的这个公共评议期，在那之后才是这个推行的情况。那我相信这是你，这能回答你能为您的问题。谢谢 Matteo。 那么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那来自 Matteo Hoga 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工作阶段二的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OJ，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想说呢，在这一块我不想给你一个混淆的答案，我需要再次查阅一下。我想说呢，在这一块呢在报告中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会对这一块进一步澄清。谢谢。谢谢 Matteo。 谢谢 Hogger 给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会在会后呢给到你一个正式的书面回复。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好的，我看到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评论的话，请把您的问题和评论发送给 ICAN 的员工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组的联合主席。那么您的这个会议呢以及您的问题的回复都会在 Q&A 的文件中最后展示出来。我想说，我们了解社群成员呢有很多人不像我们这样密切的关注这个工作的进行，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研讨会呢来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并且来答疑解惑。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哪些问题不是很清楚，请立即联系我们。而且您或者是您的组织或者是您的具体的团体呢愿意同您进行讨论，愿意同我们进行讨论来了解具体的内容的话，那么也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都知道大家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想说尽管我们在工作中已经尽量的能够覆盖所有内容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缺漏。那如果您还有这个担忧的话，请告诉我们。另外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提案呢是不错的，请也告诉我们，这样的话给到我们一些支持。如果您有这个担忧的话告诉我们，如果您支持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和交流，为您答疑解惑。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都柏林会议中，我们都将会同大家继续进行交流讨论和协商，或者是给到大家更多的机会来提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尽早的把你的问题和担忧提出来，这样的话所有的内容都会被纳入到提案终稿中去。我们看到刚念上来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 IRP。IRP 中的三名成员中，同这个整个常任理事会的全体成员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 Becky 你说的是这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那我想说呢 ，Becky 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的内容呢是 IRP 它的内部流程。Becky，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跟他谈谈这个 IRP 的流程。好的，我们看到 Becky 在这个电话上，但是他却没有在线上，没有在电话线上。我想说，我们将会把这个问题的答复呢放到 Q&A 的文件中去。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结束本次会议了。我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评论员、报告员，他们所给出的我们的优秀的提案，感谢 ICAN 员工，感谢议员，感谢大家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多语言的网络研讨会能够成为现实，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和意见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周能够再次听到您的意见，或者是读到您的看法和支持的意见。谢谢。会议结束。